拜登执政百天，强调让美国重回正轨。副总统哈里斯在巴尔的摩发表讲话。专家解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东时间4月29号星期四，北京时间4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周四是拜登总统上任第100天，美国民众对拜登的表现作何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又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全方位的报道。周四当天，拜登总统与哈里斯副总统分别在亚特兰大和巴尔的摩发表讲话，回顾执政以来的挑战以及展望未来的目标，强调让美国重回正轨。拜登总统在佐治亚州也拜会了前总统卡特，之后发表了演说。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哈里斯副总统上任的第100天，那么呢，在今天呢，拜登总统是前往了佐治亚州。那么在那边呢，他下午3点多是先是前往前总统卡特的住所呢，拜会他们。那之前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那个卡特前总统呢，不客在这个来参在华盛顿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那么在这个与卡特会晤了之后呢，拜登总统则是前往了这个佐治亚州，位于这个亚特兰大市北边的这个德鲁瓦市呢，来这个进行汽车的集会。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的这个佐治亚州呢，也是由红转蓝，两位的民主党籍的这个参议员呢，新科的参议员呢 ，John Ossoff 还有这个 Raphael Warnock 呢，也特别在国会当中投完票之后，马上就从今天就开车就直奔亚特兰大市来跟拜登总统这个会合。那么在这个集会上面呢，待会拜登总统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将会进行直播。那不过呢，在今天这个哈里斯副总统呢，他则是前往了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新冠疫苗的制造工厂，并且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传染病与过敏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契医生的陪伴之下呢，他们两个来参观了工厂之后呢，他在当地就发表了这个执政100天的演说。那么这个哈里斯副总统呢，在演说的时候，他表示说呢，我们回顾100多天之前呢，当时呢，3.3亿的美国人当中只有2个人接种了疫苗。那么同时呢，不管是学校或是商店都是关门的，经济大受冲击。那么在那样子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呢，还看到美国的民主也受到了攻击，更是呢，这个美国的国会也受到了民众的冲击。那么他说呢，他与拜登总统在100天之前上任的时候接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美国。不过呢，在对美国人民有信心的情况之下，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扭转了。我们看一下哈里斯副总统今天在巴尔的摩是怎么说的。
All of that was going on when the president and I took our oath of office. But as daunting as these challenges were, we were not deterred. And our nation was not deterred. We had a plan to get America back on track. We had faith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h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would come together and would rise to meet the moment. And you have. You have.
那么刚才那个哈里斯副总统所说的getting America back on track, 这个让美国重回正轨呢，也是他们接下来一百天之后的一个新的主题。从今天开始呢，包括拜登总统、哈里斯副总统还有第一夫人跟第二先生呢，都会连面的出访美国的各州跟各大城市。那么主题呢，就是让美国回到正轨。那么呢，在他说到这个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了，同时我们看到星期四的时候呢，美国商务部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美国的经济的数字。2021年第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成长率呢是高达6.4%，那么这个是比过去要高很多的。此外呢，美国在星期四的股市呢也都全面上涨，包括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上涨240点，收盘的时候呢是以34060点来收盘，而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以4211点来收盘，而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科技股呢也是这 个整个升高的情况。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哈里斯副总统表示说呢，现在美国的情况也正在好转。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开始重建啊美国。他也提到呢，包括在美国很多偏乡的地区缺乏这个宽带的网络。他说呢，从在这次疫情就可以特别看得出来，有一些呢不是住在大城市或是有钱人呢，你就没有办法享用这些啊能够负担得起的宽带的网络的服务。他说这是非常的不公平，尤其呢你在这个工作上或是在学业上呢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说这也是在他们的基础建设的方案之一。那么当然呢，这个哈里斯副总统呢在发表演说之后就回到了这个白宫这边。那么就在刚才呢我们知道种族的问题呢也将会是今天晚上拜登总统讨论的其中的重点之一。那么就在这个白宫当中呢，这个 George Floyd 还有之前这个 Eric Garner 呢，就是在这纽约被警察扼颈的这几位的人士的死亡的家属呢，都来到了白宫当中。那么就是刚才在白宫的西厢外面呢，接受媒体的采访。那么他们就说呢，他们对这个拜登总统还有哈里斯副总统都有信心，他们会全力的来推动目前在国会当中获得跨党派的这个支持的这个 George Floyd 这个 Policing Act。那么他们是希望说呢，这个法案能够在这个 George Floyd 逝世的一周年，也就是5月25号当天呢，能够在国会当中获得通过。那么这个法案呢，目前是由共和党的这个Tim Scott， 还有这个民主党的 Cory Booker， 两位都是非裔美国人的这个参议员呢，来共同提出的。那目前呢，在参议院当中是否能够如期的来通过，目前还不知道。不过呢，预计在这共和两党。共和跟民主两党呢都有这个共识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针对法案当中有一部分的做修改之后呢，或许就能够获得通过。那么拜登总统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呢，他将会来签署这项法案。卡拉，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连线耀毅来了解最新的消息。感谢耀毅。拜登总统就任之后的100天里，他保留了前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许多关键做法。尽管如此，美国在亚洲的一些盟国仍然没有决定是否要加入华盛顿的反北京行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中提到中国的次数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拜登明确宣布，美国为赢得21世纪正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并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了警告。
I told him, we welcome the competition. We're not looking for conflict. But I made absolutely clear that we will defend America's interest across the board.
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官员因中国对邻国的军事恐吓、有争议的贸易手段和对人权的侵犯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对抗。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特朗普手法的延续，也导致了数十年来最糟糕的美中关系。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拜登更加努力地促使美国盟友们加入这一行列。他最近首次举行了非正式联盟的领导人峰会，美国希望以此能对付中国。但是即使在这个联盟中，许多国家也不愿直接与北京对抗。分析家罗伯特·凯利说，一些美国盟国仍然不确定华盛顿的政治动荡。
I think a lot of them just took a wait and see approach to see if Trump was, you know, a really permanent, you know, sort of populist turn in American life or a one-off thing, and Trump lost.
Good to be back.
拜登在周三的讲话中说，美国不仅回来了，而且会留下来。韩国教授朴远健认为，尽管拜登有此保证，但一些盟国并不相信美国已经完全抛弃了其美国优先的理念。
South Korea and other U.S. allies, especially liberal democratic countries, we have to prepare for this changing the world order. That means we are living in the decline of the U.S. power, and how do we restore this kind of world order, and at the same time, how can we architect, design the post-American order? So that's the important question to the U.S. allies.
这是拜登在亚洲及其他地区议程中的首要问题，即如何让世界相信美国又是可以预知的了。美国之音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拜登总统就职届满百日，美国的民众对于本届政府目前的表现评价如何？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民主党支持者占多数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进行了走访，受访居民普遍对拜登政府在疫情、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表现表示满意，但是也有意见希望白宫能够在气候变化、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的措施。来看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country was facing was obviously the pandemic,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stepped up its efforts considerably and has got us now on the right path that we continue to get more people vaccinated, we can come out the other side of this.
He's taking the coronavirus very seriously.And he's doing things, you know, he was very proactive in gett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vaccinated. And actually, I think he exceeded his original goal.
He's a surprise to everyone that he's been more activist than we had expected. And we hope to see more of that. But he's bringing attention to education, to health, to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haven't thought about for a long time.
I wish there were more on climate change. That'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mankind, and we need to deal with it. I think they've gotten his attention.
And they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policies with regards to, like, minimum wage, Medicare for all. Those are things that I stand by,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bigger changes in the country with regard to health care, access to education.
The COVID relief bill was a good thing.It's pretty generous. I think it was certainly more than I even expected him to originally go for, so I was very pleased about that.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alleviation. We're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we need to address poverty issues.
Getting money to people who need fund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o often in the past, we've helped only corporate America, and now we're helping average citizens.
Yeah, I think that the economy is going to be hard to put back together after the pandemic, but I think you'll be able to do it.
I have felt for years that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is crumbling, and we need to get our economy going, and we need to leverage up, fix our infrastructure, and employ some people in the process.
Infrastructure was roads and bridges. The infrastructure now is broadband.For everybody. Infrastructure now is getting the power grid back up where it needs to be. Infrastructure is providing a safety net for people who need it.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with China, but I would also like to see a more positive rhetoric towards how we can actually work to solve our disagreements rather than slapping sanctions on every country we don't agree with. And that's what the U.S. does, sanctions on Russia, sanctions on China, and I don't think that's a long-term solution.
I think that some of the trade wars tha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started were probably misguided. And I think that Biden is going to do a better job.
It's a relief to see other countries dealt with in a less brusque way than the previous president did.
He's always really taken a stand for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And I think he's actually been doing that, really trying to do that since he became president. You know, he's trying to accomplish things with the approval of both sides.
Right now he has a very slim majority, so he needs to act fast. And if he acts fast and does the right thing, then it's possible the Democrats will win more in 2022. But if he doesn't act fast enough,
He's facing challenges in both parties, his own and the Republicans. Everybody's just got to step away from politicizing everything and fighting for my team's right, your team's wrong, and just try to work together. I know it sounds like platitudes and everybody says it, but no one in power seems to listen and do it. And we're all Americans. We're all residents of the planet Earth, and we've all just got to start working together to solve all the problems we have.
We shouldn't measure his success. We should measure our success because he's our president. So he works for everybody. So we should be happy if he's successful.
I didn't vote for Trump, I didn't wish him to do badly. I wanted him to succeed, because if he succeeds, the country does well. And Biden has a lot of work to do to repair damaged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ly and to get America back where we were. And then we'll go forward.
现在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正在佐治亚州参加一场集会活动。现在我们马上切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正在发表讲话，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讲话内容。
And that's just my office. Across the administration, we've made historic progress. All because of the historic leadership of my husband.You hear them honking their horns for you, Joe. And what drew me to Joe all those years ago was his fortitude. Beneath his kindness, his charm and good humor was a man of action who always kept his promises, did the necessary work, and showed up when it mattered. And that's why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he would be the president that we ne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America is seeing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e person that I have known for so long, whose heart is big enough to comfort the families of more than 500,000 lost.Whose vision is ambitious enough to make the investment of a generation, whose determination is strong enough to bring Americ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gether, whose commitment is steadfast enough to not only keep his promises, but surpass them. Joe,is a man for this moment. And with his leadership, we are rising.
好的，现在您看到的是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正在佐治亚州的一场集会活动上发表讲话。那么接下来预计拜登总统也将发表讲话。那么在刚才的讲话里呢，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是强调了拜登的领导力给美国来带来的改变。那么在拜登担任总统的100多天里呢，他是多次重申同中国的竞争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虽然美国的总统换届，但是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态度依然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今天我们邀请到埃默里大学刘亚伟教授一同来探讨拜登时代的美中关系，欢迎刘教授。
谢谢。
好，刘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拜登他上任以来哈，是立即开始重回国际组织，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并且像他所说，这个努力让美国重回正轨，返回似乎是要返回特朗普时代以前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对华政策上，他似乎是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强硬立场，并且他也提到说，与中国的竞争事关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那么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特朗普时代有什么不同？
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跟特朗普前四年没有任何的不同，当然现在说不同是因为他们说还在这个复议这个前四年的这个政策，看看哪些是可以持续的，哪些是应该修改的。但是过去了100天，这个基本上在大的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修改，不但没有做出任何的修改，而且这个我认为是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攻势应该是比之前更剧烈，这个特别是联合了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个包括欧洲，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包括英国，包括印度，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还有日本，然后昨天发表这个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这个直接提出现在美国国内要做的事儿也是，跟中国这个展开竞争。我觉得说跟中国竞争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国内这些事儿上，我不知道这个跟中国应该怎么竞争。而且在这方面跟中国去竞争的话，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这个不，昨天拜登也说了，说他们做决策非常快，举国模式。那美国现在 这个政治分化这么厉害，他昨天提到的方案能不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我们知道肯定是得不到，能不能得到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支持也是不得而知。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真是说是竞争的话，那美国可能要败下阵来。
好的，刘教授，现在我们看到拜登正在佐治亚州的一场集会活动上正在发表演说，现在我们马上切进现场来听一听拜登的讲话内容。
他发表演讲的地方离我只有2公里。
是他。好，现在我们请导播切进佐治亚州的现场来听一听拜登的讲话内容。
Folks, Georgia was 100 days ago today when I was inaugurated on the step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to be your president. And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coming back and seeing these guys. I agree with you. I'm working on it, man. Give me another 5 days.Folks, y'all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re should be no private prisons, period. None, period. That's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private detention centers. They should not exist, and we are working to close all of them. So, folks, look. Thank you. All right. Thank you. All right. Okay.Let him go. No, no. I promise you. The only thing that's going to keep me from doing that is you keep moving. I promise you.
We voted for you, too.
Thank you. Folks, look, it's been 100 days since I first sat at my desk in the Oval Office and went to work for you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I want to thank you.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because I think we've gotten a lot done.I promised, even before I was sworn in, that I would get, in my first 100 days, 100 million COVID vaccine shots in people's arms. We've lost over 550,000 Americans. Well, we delivered over 220 million COVID shots in the first 100 days. We've vastly expanded access. We've got 10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enough for every single American.And we've done it by getting vaccines to some 40,000 pharmacies across the country, 700 community centers. And now everyone over the age of 16 is now eligible to get vaccinated right away. So please do it. Get vaccinated now. Now. And we promise to deliver emergency relief to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are in financial distress.And I might add,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So we got out $1,400 check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e kept that promise. 85% of the households in America have gotten those checks. We've already sent out more than 160 million checks out the door. And I want to stop here and give thanks to both your senators, Senators Ossoff and Warnock, for making it happen, because those two votes, had we not come back and you elected them,
those two votes made.那么刘教授，我们接下来再说回拜登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哈。拜登他昨天在对国会的演说中，他就重申说将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上保持坚定的立场。那么过去的3个月，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在新疆、香港的问题上针对中国，也是联合盟友一起对中国采取了制裁等等一系列的行动。那么在这些问题上，美中两国有没有可能化解一些分歧呢？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在安克雷奇，这个杨洁篪、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会的顾问沙利文的对话，包括上个礼拜王毅这个通过美国的这个外交协会，对美国外交协会的会员发表的讲话，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人权问题上应该是不 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当然因为这个冬季奥运会和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济的抵制，中国应该是会邀请更多的西方的记者，特别是美国的记者。如果美国的记者能够接受中国去新疆考察的条件的话，我想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所松动。但是中国的这个他们叫杨主任，这个杨国伟、王国伟，这个基本的公开的表态是在新疆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这都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没有资格，也不允许美国这个干涉中国的内政。
刘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中国这个外交官员的一些做法啊，很多人把这个称为是战狼外交的这个做法，似乎也是表现出说中国在对美国展示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姿态，包括在这个阿拉斯加的会谈上。那么目前呢，两国中美美中两国似乎只有在这个气候问题上都有互相合作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目前中国对于美国的策略是怎么样的？中国有没有这个意愿来改善美中关系？
中国实际上我一直在说，从去年七月份这个王毅部长提出了三个清单，也就是合作的清单、管控的清单和这个对话的清单，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态度没有变化，就是说愿意跟美国合作，但是这个我们自家的事儿你最好是少管。到今天为止美国的说法是要善于合作，这个敢于竞争，不怕翻脸。实际上两国呢都在说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具体合作的内容到现在看呢还是寥寥无几。除了这个气候问题，这个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到了上海待了这个三四天，然后呢习近平也参加了拜登上周在这个地球日举行的这个气候峰会，而且做了这个演讲。所以在目前这个问题上，中美至少表示了他们愿意合作的愿望。当然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细节应该都是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现在不知道中美两方这个在气候问题上如何合作，特别是在关键的合作点，就是在能源的这个技术方面。那因为现在中美特别是美国要求在这方面跟中国脱钩，所以这又给这个气候方面的双方愿意表示合作的领域也造成了这个不少的这个困难和障碍。
刘教授，他们就我们就说在气候这方面哈，中国和美国合作的动力有多少？那么如果中国不合作的话，美国有没有一些风险？目前有没有制约机制来这个制约两国的这个合作这个内容？
气候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美国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实际上都是要同舟共济，因为他们都在一条船上，这条船要沉的话，那世界末日也就都到了。所以两国这个都有在气候问题上做出比较果断而且需要有勇气有远见的这样的决定。那中国之前认为这个美国拿气候问题说事是要这个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那现在特别是特朗普的四年认为中国用气候问题是试图这个转移美国的视线，这个影响美国的特别是这个铁锈链的这些就业。实际上这个拜登等于是做了总统以后是在纠正美国在过去四年在气候问题上没有作为的这种做法。但是双方的合作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是并行的，就是说如果谈不出什么具体合作的内容，至于相互制约，我觉得除了这个巴黎的这个合约和之前的京都的合约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的话，但是本身并没有一个机制。比如说如果中国在哪些方面特别是在这个煤炭的使用方面如果没有达到自己承诺的标准的话，那美国应该也没有办法去制约。中国对美国当然也没有制约的任何机制，
缺乏这样一个机制。好的，非常感谢艾默里大学刘亚伟教授接受今天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